我觉得终究就是对自己最有帮助的一定是自我觉察，你有发现你才有机会去做出改变。
欢迎光临乔西咖啡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 Chelsea， 这里是一间声音咖啡厅，分享各行各业的职涯访谈，还有不同领域的斜杠故事，以及轻松闲聊的爆米花时间。 Hello，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发现时间已经默默的呢来到了下半年了？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2023年的脚步好像很快的感觉，尤其是好像就是年纪越来越大之后，你就也会发现说好像时间过得越来越快。那我在上半年的时候去了很多不一样的国家嘛，也不管是在欧洲啊，又或者是在亚洲。那现在就是回到台湾之后呢，就会有一种就是想在台湾好好休息的这种感觉。那前阵子端午连假呢，也给自己放了一个比较长的假，那尽量就是比较少用社群啊，然后也多跟家人朋友互动啊，然后陪伴他们，就觉得好像身心灵呢有还蛮放松，然后重新重点的感觉。所以呢也推荐大家，如果你觉得最近好累，或者是上半年好累，然后想要给自己一点时间放松，然后或者是放下手边的事情好好休息的话呢，的确就是适时的找时间让自己大休息呢，是对于不管是你的能量啊，或者是你的精力来说呢，是很有帮助的。那今天呢，我们想要来分享玛雅历，因为在之前我们在巴黎闲谈的其中一集呢，我们就有录过各种就是神秘学的一些探索之旅。那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专门在研究玛雅历然后的玛雅历解读师 Serena 来跟我们分享如何透过这个工具呢更认识自己。那如果你想要知道自己玛雅历的话呢，也可以在网络上面查到，然后边听边探索。那我们一起来欢迎 Serena。今天呢我们想要来聊玛雅历，就是不晓得听众有没有听过玛雅历这个工具。那我们呢邀请到 Serena 来跟我们分享。 Hello Serena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rena。
对，很有朝气的声音，
充满活力的开启这一集。
好，那我想要用你充满活力的来形容一下自己，你觉得三个关键字形容你的话，你会用哪三个关键字呢？
我那时候这个问题也是我想超久的，我想了三个。对对，第一个是自由，第二个是独立，然后第三个是一块海
啊。是喜欢学习的意思吗？
对，因为我常常感觉自己很像一块海绵，就是会我比较喜欢就是去吸收不一样的经验啊体验，那或者是说我遇到的就是人事物带给我的东西这样。然后我有时候也觉得说，因为这个这样子的特质让我变得比较勇敢勇于尝试。所以反正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处境下都一定会有我需要的东西，那就好好当一块海绵。
那自由跟独立是你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特质，或者是你追求的吗？
是因为我其实我很享受自由，然后我也很相信就是自由的意义。那在人生这一条路上，我也是一直在追求就是自由自在的生活，然后包含我的社群上，我也是一直在鼓励大家可以自由的成为自己。这样不要被一些框架给束缚这样。那独立的话，我会觉得说这个独立并不是讲说什么女子当自强，不需要任何人这种独立。对，就是那种我不用任何一个人的那种独立，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独立比较像是在形容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是独立的，没有人跟我一样，那我也在过就是属于我独立的人生。那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很喜欢用独特来形容这种感觉，可是我觉得如果今天讲独特的那个特别的感觉，好像让我们感觉好像自己有什么地方特别出众还是异于常人。对，但是我觉得我们都不是这样，我们都应该是独立的，我们没有比谁特别，也没有谁比你更特别。我们就是都是独立的存在，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蛮重要的。
就是我们其实都是一个个体，然后我们可以自由发展的这种感觉。
对。
可是我觉得以你就是追求自由啊，然后独立啊，那你是怎么样的机缘下面你会想要去认识玛雅历？因为这个其实算是一个在你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还蛮小众的东西吧。
对，因为我当初会接触到玛雅历，其实就是我在经历一段就是人生的黑暗期。就是我之前的工作我是做活动企划，然后我基本上就是过那种两点一线的生活。 对，那我从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很喜欢自由，很喜欢去旅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活动企划的，就是活动企划常常六日都要上班
哦，
所以我们
因为活动都办在六日，
对，因为活动对活动一定是办在假日啊，对啊，所以我们就常常六日都要上班。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有一大堆的补休，然后我同事都会拿补休去换加薪，可是我就说我不要钱，我要时间，这样就是我的，我就是要休息，我要出去玩这样。然后后来我就是在一次就是那时候我还在做活动，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失恋，这样这件事情我印象超深刻的。我记得那一天我的活动是在早上六点，然后我当时的男朋友跟我分手分到凌晨四点。
天哪，也太久了吧。
就是我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俩就在，因为我们就在吵架嘛，所以就是在那边讲到凌晨，然后隔天六点就要上班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说我、就是、
两个小时
我没有时间哭，我没对对对，没有时间哭，没有时间伤心，我就洗把脸，我就去活动现场了，这样。然后后来发现说，诶，我好像根本没有时间去整理我自己，或是调整我自己，因为活动会一场接着一场来，
对，
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点算是半崩溃的状况下，我就提了离职，然后就开始了就是自由接案的生活。可是因为其实一开始自由接案的，就是自由接案，然后或者在网络上卖东西这些事情我都有做过，那很明显就是做的没有很好，所以就是收入状况上就变成说比较不平衡，然后那时候就进到一个比较算是人生低潮的状态，因为我不太知道说我到底想要做什么，然后也感觉好像说自己好像没有资格配得上那种我想要的生活
哦，
这样。
所以是因为
对
低潮所以开始的，
对对，就是低潮。然后那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讲说，欸，我发现这种叫玛雅印记好像很好玩，你去。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抱持了一种就是你知道就是算命的心情想去问一下老师说，老师
给我答案
What's wrong with me? 对，就是我哪里做错了，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去算了玛雅印记，这样。可是我印象蛮深的是，我那时候去做解读的时候，我的解读师他当下我在解读，我并没有真的觉得说好像我得到了什么资讯还是怎么样，我只知道说哦，我是一颗黄种子，然后我要有耐心还是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心里面想说，天哪，我人生中就是耐心这两个字根本没有存在在我的世界里面
就是比较冲的是不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子，
就是对对对。然后反正就是 anyway 后来就是觉得说哦，后来我是就是当下解读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不过我后来有回去回放我跟解读师对话的内容，然后那时候我听到我自己跟他讲话的那个声音里面就是充满着很多焦虑，然后很多很多着急，很多紧张。然后那时候我才重新去回想到说，哦，他说黄种子印记是你要有耐心，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开始去做一些就是自我检视，然后找到我自己跟玛雅历之间的关联之后，我才开始去上课，就开始觉得好玩。对，玛雅历它比较不像是直接给我一个什么方向跟答案，它比较像是给我另外一个角度去反思我自己，反思我的人生，反思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我觉得比较像是这种感觉。
因为我们知道说就是玛雅历它其实是一个算是历法的规则嘛，然后为什么这个历法的规则可以套用在可能大家的身上，然后你刚刚又讲到一个名词就是那个黄种子，所以我相信很多听众现在就会开始想说，诶，黄种子是什么，或者是说就是玛雅历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工具，它可以让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特质。
我会讲说就是因为其实玛雅十三月亮玛雅历古玛雅历跟玛雅十三月亮历它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就很多人会搞混，对，他们其实不是一样的东西。那在玛雅十三月亮历里面，我们一共会有20个印记跟13个调性，那一共会组合起来是260
个，好多，
那就对应对对应着260个日子这样。那它会因为我们一年有365天嘛，所以到了260天之后它会进入一个新的循环，这样。那我们都会讲说，诶，其实你今天如果要把看个人的玛雅印记，它不需要你的出生时间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今天玛雅历它对应的是日子不是人，所以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人就很像是搭同一班火车来地球，然后你们在这台火车上你们被发一样的工具
哦，你们的那个自己的工具箱里面就会有这一些东西的这种概念吗？
对 这些东西、啊、对，那有可能假设说，假设我们两个今天拿到的工具都是笔，那我的生活经验让我这支笔使我成为画家、嗯、可是你的生活经验的这支笔让你变成作家、哦、有的人可能变成计算师，有的人变成记者，可是他都是用笔在发挥功用、嗯、就是有点像是这样子的感觉。
嗯嗯，
对，
所以就是等于说那有点像是我们先天的这种可能会有的这些能力，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运用。可是每一个人就算你是同一天生，所以但是你们发展也会完全不一样这样。
对，就是跟个人修行的关系
个人修行
个人修行它是我们大家各自在人生中经历到的事情、啊、
那你刚刚提到你自己是黄种子嘛、
啊、
那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去分类，或者是说除了黄种子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
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在玛雅历里面一共有就是20个印记嘛、嗯、那我们每一个人的基本盘里面呢都会有五个不一样的印记，那五个不一样印记它分为是主印记、支持位、引导位、挑战扩展位，还有隐藏推动位。那我们这五个印记里面其实最重要就是主印记，因为主印就是你的核心能量，就像是我是黄种子你是红地球。
嗯嗯，
对对对对对，那它旁边那几个就是支持啊、挑战扩展、隐藏推动跟引导位，都是为了来辅助主印记去发挥能量、
哦、
这样。对，那我们一共有20个印记，它分别是红白蓝黄，
嗯，
这四个颜色，那每一组颜色里面有五个。
那印记代表的是什么、嗯、就是比方说我刚刚是红地球嘛，那这个红地球的话它可以告诉我的是我这个人拥有怎么样的能力吗，或者是说我的个性是怎么样的吗，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解读这个印记呢？
印记就像我刚刚讲那个笔、
嗯、
就是你的工具、
嗯、
对，你天生带来的能量，那它是一件你可以发挥跟运用的事情。那像是说你的红地球的话，它本身带来就是导航跟目标这样子的能量在里面，所以对你来说你就是透过 podcast 讲故事，然后采访不一样的人，然后带给听众方向。
哦，
对，那甚至是说它可能落在你的人格特质上面的时候，有时候会让人家感觉好像你是一个很知道自己目标是什么的人、
嗯、
好像永远都有一个方向在往前走的那种感觉、
嗯、
对，这就是红地特质。嗯，那因为你还有其他的位置嘛，就我们刚刚讲什么支持、挑战、扩展、引导跟隐藏推动。那因为有时候很好玩的是，虽然说有一个人跟你一样是红地球，
对对对，
假如说你们的印记盘一模一样，可是那个人他可能他的支持位或是挑战扩展位发展的比较清晰、
嗯、
你反而觉得说、欸、他好像比较像他的那个另外一个印记的那种感觉。
哦，这样很酷耶。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他们发展出来的不一样，可能也跟你就是在你的人生历程中你遇到的事情或者是人会有不一样的发展，对不对？
对，发展会不一样、嗯、然后因为我们都会说其实它最终就是要达到一个平衡，因为任何东西都是过之而不及嘛。那在能量里面我们都会讲说它没有所谓的好跟不好，像是就讲你的红地球好了，目标跟导航，好的方向就会说你可能很能够带给别人方向，可以引导别人前进。可是他今天如果发展得太偏激的时候，就变成说在控制别人、
哦、就变控制狂这样子。
对，就是你一定要往这边走，你不往这边走就是不行，就是有点这种感觉。
懂懂懂。
对
哦，
对对对对。
那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四个颜色的话，它又可以怎么去区分？就是比方说你可能是黄色啊、红色啊，是不是还有白色跟蓝色，是吗？
那我一个一个讲、嗯、就像是红色的话，它象征的是一种开始跟启动的能量。那在这个组合里面的印记就是有红龙、红蛇、红月、红天行者跟红地球。那这些印记都带有着一种启动、开始、新生的状态在里面、
嗯、
对，我常常有时候觉得我妈印记的名称很可爱，
就是红地球啊，然后红什么什么的感觉很 Q 这样。
红蛇，我跟我朋友都说很像是小的时候玩线上游戏的昵称。
红龙之类的，还有什么
霸气 A 红龙，
什么白狗啊。
对对对对对，我讲下一个白色、嗯、白色还有就是有净化，白色的话它有净化、清理、
的能量在里面。那这个组合就有白风、白世界桥、白狗、白巫师跟白镜。那这些印记它都有一种就是释放、清理、提炼、去无存精的感觉在里面。
嗯，很符合白色给人家的感觉。
那下一个，对，就是好像被洗干净的感觉。
嗯，
对。那像蓝色的话，它带来的是转变跟蜕变的能量。那在这个印记的组合里面，它就是有蓝叶、蓝手、蓝喉、蓝鹰跟蓝风暴。
嗯，
那这几个都是有那种就是可能转换角度啊，改变自己，从蜕变中成长的这种感觉在里面。嗯，那最后的话是黄色，黄色它象征的就是收成跟圆满。那在这个里面就是有我的黄种子，那有黄星星、黄人、黄战士跟黄太阳。那这几个印记里面都会有那种丰盛圆满、信任自己的历程，然后获得开花结果的力量这种感觉在里面。
嗯，我觉得那个什么蓝风暴啊，嗯，然后还有什么黄，还有另外是就是黄种子之外还有什么黄，哪一个
黄
太
阳、
黄
战
士，黄战真的很像线上游戏。嗯，
很像。对对，我也觉得，欸，我也觉得超可爱的。
那一个人他同时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颜色吗？
我们每一个人的印记盘里面一定都会涵盖四个颜色。
哦，每一个人都会有四个颜色，只是他那个四个颜色的角色是不一样的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在的位置也不一样。嗯，那他就是来协助我们去回不同的力量，然后去平衡自己的状态。
那所以我可以想象成，就是如果我们用线上游戏来比喻，就比方说我现在就有一个角色，我可能就是魔术师，然后我的这个技能包里面可能就会有这不同颜色的这一些工具可以让我去运用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所以你说的所谓的平衡就是说我要怎么样把这些技能包发挥到最大的能力，然后让我可以运用在很多事情上面这样。
对对对，在人生这场游戏里面就是不断的闯关，就像是很像是玩线上游戏，你不能一直去补你的魔法点数啊，你也要去补你的什么生命值，嗯，还有什么战斗值之类的。对对对，它终究就是一个平衡。
哦，那你觉得在你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你不管是学习玛雅历啊，然后到现在真的就成为一个专职的解读师，你觉得说他除了是了解我们自己的特质，嗯，或者是说去知道说我们这个工具箱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之外，他还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的讯息呢？
我觉得像是刚刚有讲到说，因为其实玛雅历它对应的是日子，不是人嘛。
对对对。
那我们在做个人解盘都只是看说，哦，我们自己带了哪些工具来。那它既然本身是对应的是日子，所以其实玛雅历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做调频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每个东西都是频率，声音是频率，物质是频率，那时间也是频率。那当我们今天改变了我们使用时间的方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默默调整我们自己的频率去跟宇宙对频。然后像是我自己开始用玛雅历之后，就会有时候会发现一种哦，自己跟宇宙间的那种共识的巧合。
嗯，
就例如说我看到说今天的日子是蓝手，
今天吗？现在吗？
那蓝假设今天不是今天，不是今天，不是。我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什么日子。我们今天的日子是水晶蓝猴日。那蓝猴这个印记它本身带来是游戏的能量，所以今天我们这种就是非常开心的起头就是非常适合今天的能量。对，
嗯，
对，就是玩的开心，你去做一件你喜欢的事情，它都跟游戏的能量是相关的。
嗯，那我想发问，就是比方说你刚刚说今天是那种开心快乐的能量，所以其实我也可以就是每天我出门前我就看一下玛雅历，然后就看说哎，今天能量大概是怎么样，那我可能就可以用怎么样的心情去应对每一天嘛，是可以，这是可以这样运用的吗？
可以可以可以，oh, 可以可以可以把它当农历在用。
oh, 我知道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而且我觉得其实很好玩是，是因为其实我现在有时候在安排事情，我并不会特别去看玛雅历，我就是看我自己，嗯，对，我就自己看我的行程表哪一天 OK， 我就放哪一天进去。可是当我放进去之后，然后那一天，好，我知道我今天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打开玛雅历看，然后我才发现说，哦，天哪，我也太会选日子了吧！今天这个时间，这个能量也太适合做这件事情了。那这种感觉，它就是一种共识，比方说你的频率是对的。 那你的频率如果今天是在一个对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日子过得比较轻松的。
哦，所以其实就像你说的，就是我们现在身处的一切都是频率跟能量嘛。那其实玛雅历就是在让我们去，在你还没有那么理解这个东西怎么运作的时候，它可以带给我们一个指引的这种概念。
嗯，没错。
所以你自己也是会，你现在比较不会看，但是你之前的话会开始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看嘛？还是也不一定？
我现在还是会每天看，因为毕竟还是要做社群贴文嘛。
是是是是是，
对对对对对。而且其实我觉得也是变成一种习惯，因为我自己一开始刚开始学玛雅历的时候，包含我教过的所有学生，我都会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一开始学的时候不要试图在每天的印记里面获得讯息，
嗯，
你试试看专心的过你这一天，然后你再回头看今天是什么日子，
嗯嗯，
你就会发现说你跟这些能量之间的关联。
哇，欸，这个观点我很喜欢，欸，就是你先专注在这个当下，但是你可能在晚上睡前回顾的时候会去发现说，欸，其实今天的能量频率跟你正在做的事情好像会有点关系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而且甚至是你可以，我觉得真的是不管你今天一整天你是过得好还是过得不好，嗯嗯，都是很好的讯息。因为像是我刚开始学的时候，我就可能会觉得，哦，今天真的是很烦，
是是，
然后觉得今天怎么发生什么事情都这么讨厌这样，然后我就回头去看今天的那个某个印记，然后我就想说，嗯，是不是这个印记它本身带来的讯息是我平衡的不够好的。
嗯，怎么说？
对，就像例如说，嗯，例如说我们今天的印记是蓝猴嘛，那蓝猴这印记它本身是跟游戏然后幽默这样子能量有关，所以它虽然乍听之下是一个很开心的日子，可是因为这个幽默能量它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小意外比较多，像是我们刚刚可能联系连不上，
哦，嗯，
对，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就是你我开玩笑吗？就老天是在跟我开玩笑这种状态，嗯，对。那如果说你今天一直因为这些小小的错误，然后就想要说你很专注在这些小的错误，你这天就会过得很糟。
嗯嗯嗯。
可是这个印记在跟你讲什么？幽默啊，轻松一点看待你眼前发生的事情。
嗯，
你如果宽些说，哦，反正现在发生就是发生了，我们就把它处理好，它就是录制录音的一个过程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计较你刚刚发生的小错误，
嗯，
你就会过得开心。对，所以你回头去检视目的就在这里，嗯，可以知道说，欸，我是不是在这方面没有平衡的好，还是我可以换个角度去看它。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的那个就是比较像是说，其实玛雅历也可以让你去在觉察自己的这个状态，就是发现说，就像可能真的是有时候你会不小心就是纠结一些很小的事情，可是你在回头看的时候发现说，哦，原来就是可能有这个能量，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个能量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的。
对，
那我想要问说，就是你在这个咨询啊教学啊的这些过程里面，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很就觉得很神奇的一些可能大家的故事可以分享给听众？
如果说要讲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的话，其实是没有，因为其实大家的烦恼都大同小异，
嗯嗯，
对，我们大家其实在烦恼的事情都一样。我知道有些现在在听频道人，可能有些人觉得自己现在生活过得很糟，可是请相信我，你不是一个人，就是有另外一个人跟你一样也过得很糟，
就是一种鬼的
没有跟你讲，就是大家的烦恼真的都大同小异。可是我最近有遇到一个比较有趣的，
是是是，
他因为家里漏水，所以跑来算玛雅历。
为什么是这个原因啊？
害怕，嗯嗯，我觉得超好笑，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看到他的留言的时候，我正在电脑前面大笑，因为我觉得那个个案他的状态比较像是因为家里漏水的这个事件，然后触动了他内在对于自己的一种不信任跟不肯定，他觉得他好像没有把家里面照顾好，他好像没有把这些事情就是做得怎么样，然后产生了一些可能恐惧怀疑啊等等的，
嗯嗯嗯，
这样，嗯，那也刚好他的印记就跟我们今天的印记一样，就是蓝猴印记，所以他的那个印记真的是有时候生活中会发生比较多就是那种意想不到的事情。
对，漏水这个事情那
他
完了之后他有比较了解自己，或者是说其实这件事情跟他自己这个人是没有关系或者什么的？
有，他说他解读完之后，他觉得他自己也觉得很好笑。我觉得他可能也就是可以开始用一个比较幽默的态度去看他生活中发生的小事情，嗯、然后他也就是觉得得到一些就是宽心跟同理、嗯，这样。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故事很可爱。
对，这个我也没有想过，因为通常大家会想到问题，可能不管就是感情问题啊，或者是工作问题啊，人生方向问题啊，不会是这种。
哪里漏水，
这个很可爱
對，这真的很可爱啊，对，那个个案也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
可是我其实很好奇，就是也想问 Serena、嗯、就是你觉得，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去探索自己或认识自己的工具很多嘛，那你可能，我相信你在接触玛雅历之前、嗯、你可能多少也有听过其他的，像是占星啊、紫微啊、人类图啊之类的，但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契机、嗯、或者是哪一个很关键的点让你觉得说玛雅历就是它了的这个时刻呢？
我觉得是那个时候我在解读的时候，我第一次解读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他就跟我讲说，你就是要去把一些很小众的事情做得很大众、嗯、他就随便讲了这一句话、嗯、他就看了我的盘，他说你看起来感觉是要把很小众东西做得很大众，然后这句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把它听进去。
对，
真的一开始我在做玛雅历的时候，其实他在台湾的资讯还没有那么多，那他就是属于一个很小众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好啊，那反正都没有人知道，那我就想要让他变得让大家都知道。
嗯，欸，可是你会不会经历过一个就是挫折，就是比方说刚开始因为真的没有什么知道，或者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在做一个不是这么多人会回应你的事情，或者是 之间会不会有一些纠结？
一开始一定会有，而且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是我当时的男朋友、嗯、他看到我在写这个的时候，他还在旁边泼我，就跟我讲说你写这干嘛，根本没人在看，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一开始一定会有，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欸、我觉得就是那一句话，我就是很坚信说我一定要把一个很小众的事情做得很大众。而且其实我自己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声音是，如果这个东西已经很多人都知道了，很多人都在做，那我做它干嘛？对嘛，我一定要去做个没人做过的东西啊、
那这个特质跟你自己的那个玛雅历有什么关系吗？
有，我的那个，我们还有个东西叫人生波幅，它有点像是你人生的13个提问跟你人生13个不一样的面向、那我的波幅是在战士波幅上，那黄战士这个印记它本身它的星际原型是开创者，你就是要去走没有人走的路，你就是要去开创一条开辟一个新的道路，所以它还叫战士啊，因为它是充满勇气的。对，它会走没人走过的路。
那你当时就是开始分享这些资讯啊、然后其实最刚开始你比较像是一个分享者的这个概念，想要去科普玛雅历啊，然后分享玛雅历是什么，然后一直到后面你现在是变成是解读师，然后也持续的在社群上面分享。那其实我也好奇说，就是因为你很确定是这个工具嘛，那在成为解读师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你是什么时候会觉得说我要可以开始帮大家去解读，或者是开始去看这些东西，然后你觉得你自己是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可以去协助大家去看他们的玛雅历？
我一开始完全没有准备好这种
事情，就不需要准备好你就直接做了这种事情。
不是不是，就是我其实一开始在经营社群的时候，我是抱持了一个就是分享我的上课笔记、跟我分享我今天的，因为我一开始就是陪大家写日记嘛，那我就是跟大家一样，就是、我认真的过完这一天，然后我去对应今天的玛雅历，然后它带给我的感受是什么，我是用从这样子的角度下去分享的。那其实一开始你说帮人解读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人会准备好，因为你一定都会觉得自己不够，自己是不是讲的不对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
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的老师就有鼓励我，就是可以试着帮别人解读看看，所以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在我自己私人的社群，然后帮我自己的朋友免费解读，
对，
这样，然后就是自己的家人什么全部都要解一遍，然后后来才开始慢慢就是做收费、那收费的方式一定是慢慢往上调整嘛，一开始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有点像是练习性质的慢慢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
这样听起来老师感觉就是、算是你的贵人、就是他感觉会一直
是、
一直就是让你去做一些就是感觉 算蛮像是在你的生命轨迹里面你要你应该要去做的事情的那种感觉。
我一直觉得我的那个老师我真的就是由衷的很感谢他，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对他的感谢并不是说什么、哦、他真的鼓励我还是什么什么，因为他其实有时候跟我讲话都很简单、嗯、他就会说你到底在怕什么、嗯、你为什么不去、嗯、他就是会讲这种话的人、嗯、对，然后对，可是我觉得他给我比较多的影响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专心在做他自己想做事情的人。
哦，就是很确定，应该说我觉得是心智还蛮稳定的，就知道说自己应该要往哪个方向走的那种感觉。
对，他就是一直在做他想做的事情，那我觉得甚至是他可能有时候在做很多事情他也不确定他这样 对不对，或是好不好，或是会不会成功，可是他就是一直在做他想做的事情。
嗯，
然后我觉得我在他身上也感觉到一股很大的能量，是他让我感觉在跟他对话的时候是不被批评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一直我很想要带给我的个案的、嗯、因为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我们在一些人生的状态当中说你一定会觉得说自己这样是不是很不好，就是这样是不是很糟还是什么，可是其实没有，它就是一个状态，你就是一个情绪，那情绪它会过，你的状态会改变，那没有，你不能因为单一的事件而去定义你这个人本身、
嗯、就是情绪其实是中性的啦、嗯、然后就看我们怎么去应对他的那种感觉。
对、嗯、对对对对，那我觉得在低潮人他们其实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个人让他知道说其实我这样子不奇怪、
嗯，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讲到就是你的老师就会跟你讲一些很简单的事情，然后就让我想到说就有的时候就是长大怎么讲，你越长越大或者是你经历越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那一些道理其实都是一些很简单的一些话或者是一句话，但是它可能就可以影响你的那种感觉。
对，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影片，然后他就是有一个人问人生说你为什么这么难、
嗯、
然后人生就回答那个人说因为简单的事情人们都不相信。
哦，这个非常，这个会让人家心头一震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对，因为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它其实很简单，它没有那么复杂。
嗯嗯，
对，
是我们自己把它想得太复杂了的、嗯、
对，自己把它那个了、嗯、好像嗯，
你觉得你成为就是解读师之后你的生活现在算是过上你刚刚提到的所谓自由然后独立的这种道路吗？
我觉得我目前的生活绝对是自由独立的、嗯、那而且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可能成为解读师是一个福气嘛，
嗯，
应该这样讲，我是真的这样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以为说你今天要做解读师你要做疗愈师你一定要有一颗就是帮助别人的心，当然还是要有一定要有这个帮助别人的心，要有还是要有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实话，就是其实很多解读师跟疗愈师我们最想了解跟最想疗愈的人都是我们自己、
嗯、
那我们只是在帮助在认识自己然后帮自己疗愈自己的这条路上也刚好帮助到了其他人。
嗯， 嗯，就是你在做的过程会觉得很像一面镜子嘛，可以看到自己的状态啊这样的感觉。
是因为我跟你讲你的频率会吸引到来的个案的频率。
哦，嗯，很合理，共振哦。
对，你的状态会吸引到来的个案状态，像是可能说我前阵子可能 maybe 说我为情所困的时候、yeah. 我那一阵子来的个案都是为情所困、
哦、那真的很神奇耶。
对，然后你可能在纠结工作的时候你那阵子来的个案全部都是纠结工作的人、
嗯、
这样，那他们其实就是一个你反射的镜子。那其实我之后都会觉得说好像我在跟个案讲话的时候与其说是在帮他们解读或是指引他们方向，我都反而就觉得说好像在跟自己说话。
嗯， 嗯，
我在鼓励他们去尝试的时候我也会同时鼓励到我自己说哦，我要去尝试，然后你会开始想要做越来越多越不一样的事情、
嗯、反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嗯、就是不单纯只是你提供给他们一些指引，但是你也会从他们的回应或者是他们的故事里面得到一些不一样的方向吧，我觉得。
对啊，就是与其说是疗愈个案不如说个案在疗愈我的那种感觉比较多、嗯、
刚刚那个助人的心还是觉得很好笑。 听下来是好助人的心、
就是还是要想要帮助别人。
那我想要问，就是你现在这样，其实从接触玛雅历啊，然后还有转职啊，一直到现在，大概经过了多久的时间？然后还有你未来有没有想要再多做一些什么有趣的计划，然后你可以分享给我们的？
我经营山居这个账号到现在好像快要两年
哦，
其实没有，
对，算是很短的时间内就还蛮多人知道玛雅历的，对不对？
就是对，就是算是很幸运，然后就是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就有就是还不错的成绩、嗯、这样。对，那其实因为我的这个账号上面，我除了很鼓励但是我很多在推广玛雅历以外，其实我很鼓励大家去写日记，就这是我在社群上面会一直重复讲的事情，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写日记它是一个非常好去做自我检视的方式。
嗯，
很多事就是被你写下来，它就会变成真的，跟一件你不得不面对的事情，甚至只是你每一天都不知道你自己要写什么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一个讯息，就是提醒你说你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就是一成不变，你已经太久没有去做新的事了。
写日记也是，所以写日记是算你自己做了之后你觉得很有效，然后想要推广给大家的。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与其说玛雅历帮助我走出人生的低潮，我真的觉得日记带给我的帮助比较大。玛雅历比较像提供一个指引，提供一个不一样的方向让我去思考，让我每天对自己有多一点的提问。那我就终究都还是做，我觉得终究就是对自己最有帮助的一定是自我觉察、嗯、你有发现你才有机会去做出改变。那也因为我一直在推广日记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有发现有蛮多人留言给我是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写日记，
对，
不知道从何开始，不知道怎么下笔，所以就是其实我之后也会有一个新的计划，是想要带着大家写日记。
好可爱，
就是不管是产品，
有一种 Q 感，
很可爱吗？
就是感觉可以搭配刚刚那个线上游戏的部分，这样
就对啊，就帮大家
一套
组。对，就是帮，就是想要陪大家一起写日记，帮大家做到就是自我觉察，那也希望可以帮助更多人去显化他们想要的人生。
所以算是
因为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值得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之后的计划就是会想要有这个比较是跟写日记有关，然后它会结合玛雅历吗？还是
因为我目前的话陪大家写日记这个方向比较像是出产品，就是这种引导式的日记本的概念、对，那配玛雅历可能会是在更后面之后的计划、反正就 一件事一件事情来，黄中比较
你现在已经很了解自己的是吧？
对，就是有时候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的个性真的是我会一次就觉得说哦天哪，我好多事情要做、这样，然后可是后来我说不行，我的印记跟我讲说我要耐心、这样一步一步来，一次一次成长，这样。
所以其实就是在之后你会有推出自己的算是日记本的实体的本子，
对
不对？
对，会有一个就是品牌会再跟大家讲。
然后如果大家对于就是玛雅历啊或者 Serena 的分享兴趣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到 Serena 的 IG 上面去看看，然后对日记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的。
对，就欢迎大家来找我聊天。其实我人蛮好的，你应该听完这一趴才
发现，这不觉得你人不好吗？
就是我每次都觉得说，天，解读聊就听起来太有距离感了。
还是你要帮自己创另外一个名词啊？就是聊叫解读师，什么你的游戏什么之类的这种。
不，游戏人生游戏顾问
之类，我觉得应该就是会亲民很多。最后面其实我想要请 Serena， 因为每一集都会请大家推荐一本书然后跟一句话，我想要请 Serena 也推荐一下。
如果要推荐这本书，它叫做爱无能的世代，就是追求独特完美的自我却无能维持关系的一代。那它是一个德国作家写的书，作家名字叫做米夏埃尔纳斯，
很长。
有需要介绍这么详，有需要介绍这么详细吗？我怕大家找不到那本书啊。
Okay.
因为我知道爱无能，对，因为我知道爱无能这个名字有好多本不一样的书，所以我把它就是念得很详细给大家。
对，
那我会想要推荐这本书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看书给我的感觉都是为了要获得知识，
对。
看了很多工具书，然后获得了很多知识，可是你没办法把它加以会诊跟运用。那我觉得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做到自我检视跟自我觉察。嗯，那在这一本这个爱无能的世代里面，我觉得那个作者他的笔锋是很犀利，很一针见血的，而且他的说话方式是比较轻松的，你很像在听一个人讲故事，在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感觉。他就在讲一些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做的一些事情，我们用交友软体约会，我们去参加派对，我们去跟一些就是明天就不会记得名字的人一起吃饭喝酒的这种生活状态。然后我觉得他讲，其实我在看那本书的时候， 我自己没有办法一次把它看完，就是可能看他一两个故事我就觉得 ouch 痛，就是讲的有点就是对，让我深呼吸，让我呼吸一下，我继续看。
嗯，
对，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在看这过程中，我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很有趣，是每一个 ouch 都是
一个 sign， 没
有去面对自己，
嗯，
对，都是一个 sign。所以我觉得，与其说你去推荐，与其我去推荐一个就是你知道充满学术性还是知识性的书，我觉得看这样子像是说故事，然后可以做到自我检视，其实给大家帮助会更大，因为阅读应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嗯，对，我觉得就像你讲的，有时候我们就是我们先撇开怎么讲工具书，或者是说一直想要告诉你一些特定知识的书之外，看一些像是这种比较哲学辩证，或者是可以就是透过故事让你去检视自己的书，反而是蛮有助于你之后如果想要再吸收新的知识的时候的前期，因为你先了解自己，比较能知道说你缺少什么。嗯，
对，就很好玩。嗯，
好，那接下来是一句话，这个应该有点难。
一句话，
对，
嗯，我觉得好，就是我希望就是今天听到这一集的观众，就是请你相信说这是一个宇宙给你的提醒，他就是在叫你来听这句话的。
嗯，
就是请你比任何人都更相信你自己，你拥有你所需要的一切，你有足够的力量去创造任何一种你想要的人生，因为你是全世界最棒的人，你永远不要怀疑这件事情。
嗯，怎么办，就是突然 听完之后有种鸡皮疙瘩的感觉。
有
那
种茫茫人海当中
那个 vibe 有那种感觉。
茫茫人海当中这么多个 podcast， 你就选了这一集来听。我跟你讲，你就是来听这句话的，宇宙就是要跟你说你是全球最棒的人，请你不要担心，放宽心，做你想做的事情，好吗？
可以可以可以。谢谢神明为我们就是带来如此就是正面激励的结尾。好，那最后呢，就是如果大家对于玛雅丽啊，或者是对于刚刚 Serena 分享内容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到 Serena 的 Instagram 上面，然后找到山居这个 IG， 然后上去看看 Serena 的分享。今天呢，很谢谢 Serena。
嗯，谢
谢
大家。
谢谢。听完这集之后呢，应该会觉得玛雅丽好像蛮有趣的。那我记得呢，我曾经听过一句话，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也分享给大家。就是那句话是说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去学习或者是去探索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神秘学工具。那这个工具可能是卡牌啊，也有可能是水晶啊，那也有可能是像玛雅丽啊、人类图啊、星座啊等等这样子的工具。那这些工具呢，其实就只是帮助我们去更认识我们自己，不管是在我们迷惘的时候啊，又或者是在我们不知道方向的时候，都可以作为一个指引道路的一个工具。不用过于相信，然后也不用过于的排斥，那把它当作是一个参考呢，其实在很多时候呢，你会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也可以去更认识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也欢迎你跟我分享你喜欢哪一些神秘学或者是玄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